今天我们上课的主题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将上周未解说完成的《诚实论道地句定论》第178品不净想品，将这一品解说完毕。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第188品修定品，这一品还有一半尚未讲完，所以今天要将这两个部分予以解说。首先将上周所说的不净想它的内容做一个复习。在这个佛教的禅修里面啊，不净想它的修法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观察思维自身不净，第二种方式啊是取外使思相啊，去取它的这个轻于膨胀乃至于白骨相而加以这个观想啦。那这个可以将所观的思想转移到自己身上，可以是做这个对面观，或者是转移到自身，这两种修法都有。那在诚实论里面啊，它主要是侧重第一种，思观察思维自身的不净。那它的一个这个重点啊，就是去观察思维从受胎乃至于死亡，从身内乃至于身外，这个身体都是不洁净的。首先从受胎来讲啊，这个我们这个受精卵啊是由父精母血合合而成，这个是不净。那胎儿在母腹中发育啊，这个母腹里面啊，它这个羊水的主要构成物是胎儿的尿嘛，所以这个胎儿等于是泡在自己的尿液里面啊，他所这个被孕育的环境啊是充满不净。那出生啊通过产道，伴随着种种的这个血啊水啊种种的这个体液啊黏液啊，这个出生的过程也是不净的啊。那出生之后啊，我们身体里面啊这个种种的成分啊血啊脓啊这些是不净的。那我们身上有九孔，眼睛会分泌眼泪，鼻孔呢有这个鼻涕跟鼻屎，耳朵有耳屎，嘴呢有口水跟痰，那大小便二孔啊有这个屎跟尿啊，所以有九孔啊它总是流出不净啊。那我们的皮肤呢，它会出这个种种的这个油垢啊汗垢啊，所以我们需要洗澡啊，九孔不净加上这个皮肤的这个汗垢，我们需要洗澡，需要清洁。那我们用过的穿过的这些物品啊，因为我们自身的不净啊，那用过穿过的也都变成不净啦，乃至于最后死亡啊，这个人的死尸是最为不净的。陈时润说人的这个死尸啊没有一个可以利用之处啊，不像动物的尸体啊，它的这个皮啊这个爪啊这个骨啊有它的这个用途，可是人的死尸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那这个死尸啊是身上是充满了这个细菌与病毒啊，是不可碰触啦，碰触要很小心。所以从受胎乃至于死亡都是不净的，从体内这些脏器的组成到体外的这个皮肤啊这个九孔啊通通都是不净的。这个是对于自身不净的思维观察的方式。那像这个我们讲到说身体是由种种不净物构成，上一周我们阅读了清净道论中生智念的修法，这个修法就是去针对身体的32个部位啊去做禅修。那属于坚硬的地界啊有20种，法毛爪齿皮。那属于水湿性的水界啊有12种，所以总共是分为32个部分。那怎么修呢？首先是借用 以语读诵啦，就是说用念诵的方式，法毛爪齿皮先是顺读，然后再来逆读，皮齿爪毛法。那接下来再加上其他的法毛爪齿皮，漏见骨末髓，先顺读，然后再从最后一个，再从这个第十个啊，再逆读送到回逆送到第一项，然后呢，这样渐次的增加，乃至于从第一个以语读送到最后一个部分，读送到第三十二个，先顺读再逆读。那这个以语读诵它是一个方便啊，那熟练之后啊，可以背诵之后啊，就以意来去意念就好了，那边意念边去对这个身体的各个部位升起厌恶之心啊，所谓厌恶作意。那对于身体的三十二个部分啊，有些部分它会现起残像，行者他就针对这个较为清楚的禅相啊，予以专注啊，那最后能够借由这个禅相进入初禅。这个是清净道论中对于身体三十二个部位的不净啊，它的一种它所提供的修法。但是在陈实论里面，对于这个身体的组成部分啊，它特别强调的是去这个思维从。虫是什么？以前我以为是指寄生虫啦，当然以前古代这个医疗不发达，身上有寄生虫那是在所难免嘛。好像有些寄生虫也是肉眼所不见啊，肉眼所不见的寄生虫人体里面也有。但是在这里主要因为经中常常讲说八万四千虫，我们身上有那么多寄生虫吗？所以这是指微生物啦，也就是细菌或者是病毒啦，在我们肠道里面有很多细菌嘛，像如果母亲泌尿道感染的，她这个尿液里面是有细菌，那她的那个细菌强到什么程度，已经对于抗生素有抗药性了，然后她有很强的传染性，可以要人命，所以在医院里面她的垃圾啊、痰啊，还有这个尿布尿片啊，她用过的这个被单传单啊，都是要另外收集起来另外处理的。刚才讲到清净道论对于这个 身体三十二个部分，它是用这个最后是形成禅相啦，它是借由这种禅相的方式来禅修。但是在陈实论里面呢，它比较重视的是去观察思维啦，它比较没有去提到这种影像式的修法。所以他讲这个虫啊，因为我们也没办法去观想这个身上的这些身上的这些细菌病毒啦，所以他的这个修法啊，我认为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其实更容易用得上力啦。比如说在我们洗澡的时候，大小便利的时候，就可以做这样的思维观察啊，这个色身是污秽不净的，所以需要洗浴，这个身体有大小便啊，这个是 不洁净的啦。那这个像我们在照顾病人的啊，他的痰啊，这个我们更能够了解这个所谓的细菌的可怕，在我帮我妈妈接痰啊，或者是帮他这个倒尿的时候啊，我们都很注意我们自己的这个事后的一个清洁啊，我们每接一口痰就去洗一次手，然后他一直吐痰吐个不停，我就一直洗手啊，洗到后面真的很累啊。还有像这个洗衣服嘛，为什么要洗衣服啊？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不净啊，把穿过的衣服都变成是不净的，这个也可以加以思维。然后讲到这个史诗的不净，像我现在是商家嘛，我们接触这个接触这个史诗，那在陈实论讲这个史诗不净，他也有从印度的社会风俗来讲啦。我们之前讲到说印度有一个特殊的洁净的概念啊， 这个是礼俗上的洁净。什么是礼俗上的洁净呢？就是从事特殊职业啊，或者是处于一种特殊状态的人被视为是不洁的。从事职业的，这是永久性的不洁。那如果生理的一些特殊状态，这是暂时性的不洁。那 这些不论暂时性的不洁或者是永久性的不洁啊，他们在社交活动中啊，他们就会受到限制啊。譬如说在印度的习俗里面，殡葬业者、清洁业者、屠宰业者，他们是跟这个死亡有关的工作啊，这个死亡跟清洁有关的工作是被视为这个是不洁净的啦。那这个不洁会传染给别人，所以呢他们不能跟高种姓者同桌吃饭啊。因为透过这个食物的传递、眼光的注视，食物被污染了，然后这个食物的不洁可以传染给食用这个食物的高种姓者。那生理期的妇女或者是这个产妇啊，她也是被视为暂时的不可接触者啊。所以因为这个怕食物被他们的不洁所污染，因此在他们还有恶露分泌或者是生理期的期间是不能够进入厨房。接下来讲到人之所以得到阿罗汉道啊，并不是别人所给予啊，也不是天人所给予啊，仅是因为他修习正确的方法而获得这个得到道果的利益啊。那这边稍微说明一下这个正因，我把它解释为是方法啦，因为现在也慢慢了解这个古德翻译的习惯啊。正因的话，这个因应该是梵文应该是黑度，它大部分我们看到都是当原因来理解，但是它也有方法方式的意思，所以这边应该是指这个借由正确的方法可以获得成果。方法正确是很重要啦。我记得东通禅的一个禅师叫做康肯啊，康肯禅师他这样讲，他说如果你禅修的方法错误啊，这个你的修行就像是从山脚下去推那个石头啊，往上推那样的困难。错误的方法让你很难获得成果，而且很辛苦。那我之所以练洞中禅也是进展很慢，也是因为方法错误啦，就是说自作聪明把很多方法夹杂在一起练习。我们里面的一些学员也会有同样的问题，他要把洞中禅跟初入习念混合在一起，我的天哪，那不是很，那要怎么练习呢？就是说其实对于初学者，他只要简单的去知道手部，他只要放轻松知道手部的动停就好，他不要去管呼吸的进出、呼吸的节奏，不需要管。但是也许你可以知道呼吸，但是那个不是重点啊。所以如果你又要知道手部，又要知道呼吸，那你的心会很累嘛。那有些人他会把这个呼吸去配合手部的节奏，哇，用这个动这个肢体动作来配合这样子吸吐吸吐，哦，那个实在是那个反而更增加自己的负担，很会很疲累啊。因为你一天要练十几个小时，然后你轻松的觉知就好，你却又把呼吸加进来，你十几个小时你这样子不是像看书打电脑一样，你不是很累吗？轻松的知道这样子就可以了，然后不要说想要去强迫自己清清楚楚，因为那个都是后来了解很多是自然到来，不是你去勉强。你只要就是说给他浇花就好，你就是一直练习一直练习，那你那个境界自然会出现，不是用强迫的方式。轻松自然的练习，然后但是我加了太多的造作，太想要急于得到成果， 他因为我一直在想有没有捷径嘛，修行有没有捷径，一定是有什么口诀秘诀没有告诉我，所以我那时候一直在想，欸，应该这个是一个秘诀，那个是一个秘诀，后来发现那个秘诀就是你放轻松啦，轻松的觉知，然后老实练习，就这样这么简单，却被我们搞得很复杂。所以我是自作聪明，很多人自作聪明，把以前所学的跟现在的全部混在一起，不听禅师的话，所以禅师这个小餐开始的也很疲累，因为所有的学员都是同样的问题。接下来讲到无上佛道尚且借由积习善法的缘故而获得，何况其他的事情呢？经中说，佛对比丘们讲，我依二法得到无上道，第一，乐于善法而没有满足，第二，修道不倦怠。佛对于修行善法是没有极限的。我们看一下经文的内容，在讲义后面，《杂含经》第987经，地点在舍卫国祇树几孤独园。世尊对比丘们说，我对于恶法一止多住，哪恶法呢？对于种种的善法未曾知足，对于断什么？断恶法未曾远离。由于对善法不知足的缘故，由于对于断除种种的恶法未曾远离的缘故，乃至于啊这个积消漏尽啊，这个筋用这个筋来连的这个骨头啊，就是他身上已经没有肉啦，是靠筋把这个骨头连着而树立啊，已经精进到这种程度了，他还是终究不舍离精勤方便，不舍善法，没有得到这个尚未获得的，终究不休息，未曾于低劣的事情啊，心生欢喜，时常乐于增进，身上上道，像这样子精进住的缘故，很快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比丘们啊，应当对于恶法依止多住，对于诸善法不生起满足想，依于诸断未曾舍离，乃至于积消漏尽，精连鼓励，精勤方便，堪能修习善法而不止息。因此啊，比丘啊，对于这些下列的事情啊，不要生起欢喜想，当修上上生进而多住，这样子休息不久啊，应当得到这个快速的净除诸漏，无漏的心解脱会解脱，宪法自知作证，我身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所以这个修行是要靠累积啦，那靠这个长久的时间累积，就需要这个持续不断的努力啦，要有耐性。这种短时间的这个勇猛心是容易升起啊，可是这种长时间的这种有恒的这种练习，这个很难。接下来说，诸菩萨即使没有得到禅定啊，他也不会懈怠，不会厌倦，为什么呢？如果不行善法，就没有什么收获啦。而我们行善法，但是啊，也不能取代所做的恶法。然而，你如果什么都不做，不去行善的话，终究没有办法得到安稳啊。这样思维之后啊，就勤奋的精进修习善法，发起精进啊，有的时候是有所得啦。有的时候是失败啦，然而不精进的话，永远都没有得到道果的希望啦。因此啊，应当要精勤的修习，不要生起懈怠厌倦。 就说如果你有修啊，你至少还有希望啦，你 不修的话连希望都没有啊。那这里讲到说我们行善法是不能取代我们的恶法啦，但是可以把它稀释，可以稀释让它的影响减到最少。所以以前我们有读过这个言喻经嘛，这个如果我们的善业像恒河水那么多，那我们的恶业啊是只有一点点啊，那这样这个恒河水啊它是不咸而可以饮用，就是比喻这个果报，果报对人的影响我们可以承受得了。所做的恶业啊可以在现世清受，但是如果我们的善业很少，就是那样，比如说只是像一杯水而已啊，那我们的恶业啊即使是一点点，就是一池的盐啊，你这个水也没有办法喝。就是比喻说善业太少啦，这个些微的恶业啊它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给我们 很重的果报啦。所以说这里讲说善不能取代恶啦，但是事实上是可以稀释它的这个恶的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接下来说智者啊他终究是会解脱的啦，离开修习善法再也没有方便了，因此智者应当精勤修习，不要生起厌倦了。刚才讲说这个发起精进，有的时候获得，有的时候失败，那这里就是说虽然是这样啦，最后一定是会有成果的啦。接下来说行者要思维啊，就是说我们行正行啊它必定是有善报的啦，虽然不能马上获得，但是不因此感到忧虑感到气馁啊。正行分为三方面，身口意嘛，那就身口意来讲又分为各分为两部分，第一个是远离恶法，第二个就是有所这个积极的去做这个积极的善业啦。以身正行来讲啊，要远离杀盗淫这三种。那以正面来说啊，这个礼敬布施这些都是属于身正行。那语正行是要远离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啊，这四种。妄语两舌恶口绮语哪一个最难去避免？妄语绮语最难，绮语最难。你如果讲没有意义的话语，不适宜的话语，这个都算是，因为绮语的这个定义是很广的，只有诸佛才能够完全的这个断除绮语。
我们曾经相处，你不懂得讲绮语也是很麻烦的事情。
其余的话，他上次陈书院解释真的很广哦。
就是好听的话。
看一下，你讲的法义不如，不是如理的，不是切的，都是其余。
对啊。
这个算是业论。八，这个是道理不正确，就算其余，不事实。你虽然讲的是真实语，
啊、
可是不事实，不是适当的时机，也是其余。
对啊。
真实而事实，但没有利益的话。对别人没有利益的话也是绮语，然后呢如果就是针对说法啦，说法没有譬喻，义理没有次第，你说也是绮语，然后呢你是以这个贪嗔痴烦恼散心的缘故而说也是绮语。换句话说我们日常讲这些你讲法义如果是没有譬喻啊没有利益啊，这个是绮语，然后呢有烦恼心来讲散心来讲也是绮语，然后呢妄语两舌恶口其实都杂有绮语，不得相，没有办法相离，就是说我们在妄语的过也是还是绮语啦，绮语是其他的三种口业里面它都包含在里面的，妄语不离绮语，两舌不离绮语，恶口不离绮语。 其语是很难舍离的，只有诸佛能断除其根。因此啊，只有诸佛特别被称为世尊，他说法能够被信受，其他没有能够跟诸佛比得上的。像其余一个果报就是你讲的话人家不相信啊，比如说我当老师的，那我因为我下课很爱开玩笑，那如果私底下跟我接触的对于我下课开玩笑，那我上课讲什么他们就不听啊，不相信这样子。然后我们照顾老人久了哦，那个爱与软语也没有了，就是你没办法安慰他了。因为像我妈妈，她是这个他中风的那一侧嘛，他肌肉会挛缩，然后又有帕金森氏症啊，然后他就会讲说，常常一直在喃喃自语，脚丫好痛，脚丫好痛。那在他早期中风的时候，我每天会帮他按摩半个小时，然后他一痛的话，我都会尽量帮他按。到后面的时候，他怎么叫我跟外劳都不想动了，因为已经十年了，我已经没力气了。他如果一叫我去动，那他是如果他是叫十几个小时的。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样叫我们按完他还是痛啊，没有办法，就是说这个肉身这个病苦的身体是这样，你怎么弄他都不舒服了。所以这个软语有爱语有到后面我没有了，然后就比较是那种恶口不耐烦啊。所以我觉得说啊，这个真的是我们这个声闻种性哦，就是说一些对于利益别人的那个心哦没有去涵养啊，然后呢这个慈心耐心不足。接下来讲到啊，行者应当要这样子思维，我曾经得到修习的果报，由于众生过去皆得到一切诸禅定的缘故，我现在正修也必然将会获得，因此不厌倦。就说如果我们修习禅定啊，这个迟迟没有成果啊，可以这样子思维，以前已经证得四禅的，再慢慢修一定也会回来。一切诸禅定啊，我们一定有四禅。为什么？因为要避开这个火灾水灾风灾的缘故。长阿含经第三十经叫做四季经，四季经的第九品三灾品内容我截录啊。他说这个世界有三灾，哪三种呢？火灾、水灾、风灾，有三灾的这个上缘边际啊，是哪三个呢？火灾的话是光阴天啊，水灾的话是片净天，风灾的话是果实天，果实天也就是广果天啊。光阴天是在第二禅第三天，片净天是第三禅的第三天，广果天好像是第四禅的第四天吧，是不是？我记得好像是第四天。火灾升起的时候啊，这个火灾啊至光阴天，就是以光阴天为边际，就是它没有到达光阴天啊，光阴天的下方。水灾啊，它是以片净天为际，下方的世界都被水淹了啊。那火灾的话是光阴天下方的世界都被火烧了，风灾的时候是到广果天，以广果天为边际。什么是火灾？是什么样的情况呢？火灾刚开始要升起的时候啊，这个世界上的人啊都实行正法，正见不颠倒，修十善行，行此法的时候啊，有人得到第二禅啊，就永生啊，上升到虚空中啊，住圣人道、天道、梵道。高深的说啊，这些贤者啊，应当要去觉知无寻无事的第二禅乐啊，第二禅是快乐的啊。这时候啊，世间人听闻到这个声音啊，就抬头对对方说，善哉善哉，希望对为我说无寻无事的第二禅的方法。这时啊，空中人听闻这样的话语之后，就为他们说无寻无事第二禅的方法。世间人听到他说了之后啊，就修无寻无事第二禅方法， 身坏命中，投身到光阴天。这时地狱众生他这个罪业已经受毕啊，命中投身到人间，也修行无寻无事的第二禅，身坏命中，生光阴天。畜生、恶鬼、阿修罗、四天王、刀立天、阎摩天、兜率天、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梵天的众生，命中之后啊，投身到人间，修行无寻无事的第二禅，身坏命中，也生光阴天。由此因缘啊，地狱道的这个众生都已经尽除了，畜生、恶鬼、阿修罗乃至梵天啊，这些众生啊都已经尽除，都已经都没了啦。就在这时啊，先是地狱啊他先空掉，然后啊畜生道空掉，畜生道空掉之后啊，恶鬼道空掉，恶鬼道空掉之后，阿修罗空掉，阿修罗道空掉之后，四天王这些天人也空掉，四天王天人空掉之后啊，是刀立天啊，这里也没人啊，也没有天人了。刀立天进空掉之后啊，阎摩天空掉，阎摩天的众生空掉之后，兜率天空掉，兜率天的众生空掉之后，化自在天空掉，化自在天的众生空掉之后，他化自在天空掉，他化自在天的众生空掉之后啊，梵天空掉，梵天空掉之后啊，最后是这个人啊整个都空掉，没有任何残余啊。所以在这个火灾将要发起的时候，先是这个原本在人间的人啊休息二禅，先升到光阴天，然后地狱按照这个最六道轮回中这个最惨的这个地狱众生开始啊，开始投身人间，然后往生光阴天，然后是按照这个畜生、恶鬼、阿修罗，然后按照这个欲界天从低层到最高层，然后再来是初禅的这个梵天众，他们啊都投身到人间。最后是梵天投身到人间，然后呢，这个他们全部修第二禅，往生光阴天，那这个就没有人了，人间就已经空空荡荡了。那人道已经空荡荡，没有剩余了，世界就开始败坏，成为灾害啊。然后这个天不降雨啊，白骨草木自然枯死。那后面我就省略掉了，后面讲到这个。水灾要发生之前啊，这个像刚才火灾一样，第三禅天遍尽天之下的一切众生啊，都依序证得第三禅，死后投身到遍尽天。风灾要发生之前啊，第四禅广果天之下的一切众生啊，都证得第四禅啊，依序投到这个广果天啊。所以代表什么？我们以前要避开这个水灾、火灾、风灾啊，我们都曾经证过第四禅啊，所以要有这个信心啊，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根基能够证得禅定。